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啊，其实啊只有短短的五章，但为什么叫做耶利米哀歌？事实上它原来希伯来文不叫耶利米哀歌，原来的希伯来文它的原文的名字叫 Ekak， 就是说为何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好像一种感叹的语言哈、啊、怎么会有这样子呢，就好像说当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去世的时候，那我们要做一个挽歌啊，做一个悼念他的歌，我们就会常常说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啊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所以在希伯来文其实一开始的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说先前蛮有人民的这个城，应该是说什么？应该是说何竟独坐啊，何竟现在独坐那先前蛮有人民的城，也就是说何竟那两个字是写在前面，也就是一种感叹话，也就是说为何这样呢？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所以啊、从你注意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这三章的第一节都是这样子，都是从何竟来开始啊？为何这样子呢？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啊，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那后来那个啊罗马人把它翻成这个啊。希腊文的时候，七十译本的时候，他就在这本译本的前面啊加一个。啊 ，Rerani 这个意思就是有流眼泪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啊、在希腊文的啊开始的时候，他在第一章啊开始的时候啊，在何竟啊之前，他就多了一句话，他把它加上一句话说，当以色列啊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了，那耶利米那时候就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哀哭，那唱这首哀歌啊。那耶利米说，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啊。可见啊，我们在中文版的时候或者英文版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希腊文的这句话把它拿走了，我们就直接说先前蛮有人民的城啊。那事实上啊，也不是叫做先前蛮有人民的城，应该是说何竟现在独坐呢、啊、所以一开始应该是何竟这两个字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啊，这个耶利米哀歌啊，听起来好像说啊是这个耶利米写的，但事实上作者并不是太明确，但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耶利米写的啊。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耶利米也是一个诗人，那这个耶利米哀歌说实在是五篇啊这个诗歌啊，那耶利米正好也是诗人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就是讲到说耶利米啊，他也曾经预言，而且曾经啊。目睹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这件事情啊。那第三个原因啊，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下啊，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好吗？在历代志下35章这个地方啊，历代志下35章的第25节啊，他这个地方说，耶利米为约西亚王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都唱哀歌，追到这个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记载在哀歌书上。也就是说，这个哀歌这个名字哈，那在历代志下啊，耶利米曾经为约西亚王写了一篇哀歌，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就认为说，那有可能啊，这个啊耶利米哀歌也就是好像是同一本啊，类似这样子的哀歌啊，也是出自耶利米的手啊。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会认为说啊，这本耶利米哀歌当中却没有提到耶利米啊。那而且第二个理由也是讲到说，这个耶利米哀歌当中也没有提到约西亚王这首哀歌的事情。啊，我想这是两个原因。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啊，事实上比较大家能够了解的，就是说，如果你仔细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耶利米其实他老早就得到神给他的一个预言。那他既然老早知道，他当时也是奉劝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百姓说，你们应当投降，记不记得？那如果既然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投降，那怎么会哭泣呢？啊，话又说回来，就是说。 当时耶利米应当是什么？应当是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啊。那如果你看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在回顾以前耶利米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两本书，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这两本书，前面一本书是在警告他的百姓啊，说你们要认罪悔改。那后面一本书，也就是哀歌，是在讲到说哀悼，有关于哀悼的事情。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看起来的话，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本书不管是不是耶利米写的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耶利米写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这本书说实在是有许多的作者写成的。那这些作者，他因为每一章的内容不同，但每一位他们都曾经亲眼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事情所以他们亲自目睹这件事情那说实在，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有很多很相同很吻合的地方。比方说你翻到耶利米哀歌在哀歌第一章十六节的地方上半段，他说我因为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你看到他眼泪汪汪，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注意请你翻到第二章十一节耶利米这个哀歌第二章十一节，他那个地方也讲到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胆肝都涂地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你也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九章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我的眼为泪的泉源。那他说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那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也讲到说他为他的百姓哭泣。然后你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一样是第九章的第十八节，他说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你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在第九章他有讲到说眼泪汪汪那这我们一起再翻到耶利米书同样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同样第十三章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若不听这话那我必因为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个地方讲到说他眼泪汪汪哭泣，然后在耶利米书也讲到他眼泪汪汪哭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本书说实在是蛮吻合的蛮吻合的。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说，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吻合，就是说关于教训这件事情那我们请翻到哀歌第四章二十一节，在哀歌第四章这个第二十一节的地方第四章二十一节他说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只管欢喜快乐。然后第二十一节后半段他说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肉体所以他讲到说这个苦悲会传到你的手上，你也一定要喝，你必喝这杯。那这样子的信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二节，我们翻到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在四十九章十二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你的寡妇也可以倚靠我。那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原来不应该喝的那杯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哀歌跟耶利米书他这两本书也都讲到说那一杯你一定要喝这个你没有办法，也就是说神的刑罚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说关于眼泪这件事情，一个关于说这个苦杯一定要喝这两个事情你可以在哀歌上面还有在耶利米书上面你可以看到说非常的吻合所以难怪我想这个我们在这个不管英文版或者是中文和合版，我们就把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它这两本摆在一起好，那这是大概一个简单的背景那这首诗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鼓励在当犹大的百姓被掳的时候最主要是鼓励他们能够悔改，痛改前非，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那说实在有三个东西我必须要跟大家 一个就是神的百姓，也就是人啊，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那第二个就是关于城的事情，也就是关于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事情，因为这个圣城是神所祝福的城啊。那第三个呢是圣殿的问题啊，也就是殿的问题，因为那个殿是啊以色列百姓跟这个啊神会面的地方哈、啊。那这三个东西哈、啊，说实在啊，人已经什么？啊，这个啊，拜偶像离开神了，那城也被毁了，殿也被毁了啊。所以这三个东西说实在啊，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扎心的事情哈、啊。这三个事情哈、啊，所以焦点说实在都是在关于耶路撒冷城被毁这件事情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啊，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啊，说实在它是一首叫做离合诗啊。所谓离合诗叫做 acrostic 的意思。就是说从第一章啊一直到第四章，如果你仔细给他看哈，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哈、啊、其实每一节的第一个字哈、啊、每一节的第一个字它都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来排列啊，就好像如果今天是这个啊英文的话就 ABC 这样子排列哈、啊、那当时是照着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第二章啊不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第二个字母，第三节就是第三个字母，这样排下来，那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哈、啊，所以你很简单，你可以从第一章你看22节，第二章也是22节啊，那你会发现第三章诶怎么会变成66节呢啊，因为第三章它写的时候它每一个字母啊是乘以三倍啊，也就是说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用第一个字母，那四五六用第二个，七八九用第三个啊，所以你会发觉第三章就变成这个三乘以22就66节了啊。那如果说你把每一节都啊这个第一个字母把它合起来的话，那所谓离合诗的意思就是什么，离合就是什么分离还要合起来，叫做离合，对不对？好，所以啊我们中文给它翻成离合，最主要就是说每一个字母分散在每一节的第一个字，分离的，但是你把它合起来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串的这个啊字啊啊，当然这一串的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每22个字连起来，那这样子的啊方式说实在在诗篇25篇啊你把它写下来，在诗篇34篇啊都有这样子的这种啊诗的这个方式啊，就是离合诗的啊方式。更奇妙的就是说啊，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连箴言31篇的第10节到第31节，记不记得箴言最后一篇第10节到31节讲到财德的妇人，财德的妇人也是什么，也是从他开始啊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啊，所以啊箴言31篇财德的妇人，还有诗篇119篇，你知道诗篇119篇它也是用造字母来排的啊，但是它是用八节成为一个字母，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字母，然后从第九节到第16节成为另外第二个字母啊，所以也就是说它总共22个字母乘以八的话，那你就发现诗篇119篇总共有176节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来提到这些东西呢，其实啊最主要有三个原因哈、啊、我是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当时以前哈、啊在做离合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心中非常的悲哀啊，当他心中悲哀的时候哈、啊、他为了要写一篇诗让人家让这些啊他的百姓能够有好好的背诵，能够有记忆啊，所以他用这样子的啊次序，因为他们对这个希伯来文的次序啊字母他很清楚，所以他只要读了第一节他就知道怎么背第二节，他就知道怎么背第三节，也就是提醒他们容易记忆啊。那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说哈、啊、因为什么，因为啊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这样子的痛苦哈、啊、是从什么，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他们都要永远记得，也就是说从什么，从每个字母的开头到结尾，所以他每一个这个关于啊这样子很痛苦的诗的时候，他希望说他能够啊从好像第一节啊到最后一个啊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啊他都要能够记下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因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人太悲伤了，人太悲伤了就是什么情绪整个都垮掉了啊，那他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了避免啊 这个作者哈，在这个地方为了避免哈这个啊所有的内心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痛苦的情形哈，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用这个啊他们希伯来文的从第一个字到第二十二个字，把它怎么好好的规范，也就是说写那种诗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在这二十二节里面啊。那我最主要就是讲这三个原因，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也会痛苦。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觉得非常痛苦啊，但有些时候痛苦我们要跟神祷告的时候啊，他这个很好的让我们记忆，好像从一个字一个字来啊，你会去觉得说你不会好像整个提防都溃掉了，那整个一发不可收拾，好像情绪就没有办法收回来，他让你一个在这个啊一个 guideline 的当中，让你可以来一个学习啊，甚至于让你记得说你不可能只有讲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你要怎么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你都要好好的来学习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想啊，这个是我想这个啊，耶利米哀歌啊，它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啊诗的结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说，那这本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啊，说实在，它不是摆在耶利米书的后面，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啊，希伯来文他们啊，希伯来的圣经，他们说实在还在那边不知道这本作者是谁写的哈。不过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哈，他们有五本书啊，他们把它这五本书啊叫做书卷啊，这书卷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五本书他们每逢节期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在圣殿里面什么朗诵。啊，什么叫做书卷？书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啊，这五卷诗篇哈、啊，这五卷把它写在那个羊皮卷子上面，然后他们到圣殿的时候哈、啊，每一次节期的时候，他们就打开来，从头读到尾，甚至于到今天啊，他们犹太人啊，如果你到犹太人的家里面，他们每逢节期，他们就必读这五本书。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五本书，并不是哀歌的这五章哈、啊，这五本书哈、啊，如果你可以有兴趣的话，你给它记起来哈、啊。第一本书就是什么？就是当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祖先带领他们出埃及能够得到拯救，所以他们读了哪一篇你知道吗？他们读了雅歌啊，你可能不会想到说他们怎么会读雅歌书呢啊，所以雅歌这卷书啊，是在啊他们大概1月14号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读这本书啊，从头读到尾哦哈、啊。然后第二本书呢，也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纪念献给出熟的果子给能够供应他们啊的神啊，那这个他们读了哪一本书呢？他们读了路德记啊，你把它写下来。所以路德记是在3月6号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读的啊。那第三本书呢？第三本书也就是哀歌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卷书。那哀歌最主要是他们在哪里？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那一天。那这个圣经上面没有纪念那个日子，但是他们犹太人他们后来他们常常纪念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圣城被毁，好像说我们不太喜欢读他们这样子的纪念啊，这样子的文章，但是说实在他们常常纪念啊耶路撒冷城沦陷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读哀歌啊，也大概在5月9号的时候啊，所以这是第三本书。那第四本书呢，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在纪念他们旷野漂流啊，但是他们得到神的保护。他们读哪一本书呢？他们读了什么？这个传道书啊，所以是在7月5号到21号。那第五本书呢，也就是普尔节的时候啊，他们要纪念以斯帖当时如何蒙恩啊，所以是在这个以斯帖记啊，这个他们一定要读这五本书啊，这一本书。所以你看总共有五本，对不对？第一本是雅歌，第二本是路德，第三本是哀歌，第四本是传道书，第五本是什么？以斯帖。所以这五本书哈，你如果看这个希伯来的圣经的话，这五本书是摆在一起的，是摆在一起的。那顺便告诉大家哈，希伯来文的圣经跟我们的圣经排列方式是不一样，他们一开始是排摩西五经是一样的，再来他们排先知书哈、啊，就好像说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他们排后先知书，后先知书是以赛亚、还有耶利米、还有以西结，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何西阿一直到马拿西哈、啊，然后接下来才是 讲到这个关于圣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只有诗篇、箴言还有约伯记，就这三本。这三本完了以后，然后就是什么？关于书卷啊，书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五本，然后最后他们才是排历史书，历史书就是但以理啊、以斯拉、尼希米还有历代志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最后一本书不是马拉西了，不是马拉基书，而是什么？而是这个历代志下啊。所以我想，好，这是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因为这个哀歌说实在哈，很少人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今天我们摆在跟耶利米一起，但是在这个旧约希伯来书却不是把它拆开的哈。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说，好，那我们翻开这个第一章，你注意看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中间有层次的不一样。我希望说一开始先花一些时间带领大家从很大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说你翻到第一章第二节，他第一章第二节他讲到什么？他第一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他夜间痛哭，眼泪汪汪对不对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人安慰他。所以你看他一开始时候他讲到什么？从旁观者的角度，也就是说作者讲到说他就是谁？他就是指着耶路撒冷，他每次讲到他就是耶路撒冷，他用人格化所以他讲到说什么？旁观者的角度。然后你翻到第十三节，第一章第十三节，从第一章第十三节开始以后他讲到说，他说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就是轻弃就是说放弃我中间一切的勇士，也就是说他开始用什么进入到进入到这个从耶路撒冷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我他用我的角度来看那接下来你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请你翻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都涂地，都因为什么？我众民遭毁坏。他说我众民，所以第三个部分他就什么？他就把先知他自己跟选民他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我跟众民放在一起来看。好，然后你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困苦的人，这时候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讲我，也就是说作者他自己了作者他自己。然后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来看到第四章第十七节在第四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我们，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到第五章二十一节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一个什么？配融合的角度，也就是用我们所以我再从头讲一遍一开始他用旁观者的角度，也就是说什么？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讲到他就是耶路撒冷圣城。接下来他从耶路撒冷的角度看耶路撒冷圣城，他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我先知作者跟选民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然后什么？然后到第四个部分就是讲到说第三章先知自己来看。所以你看第三章非常高潮，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先知他把自己摆到里面去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样。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我们很少看那最主要我是告诉大家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他大概讲到什么？大概耶路撒冷圣城的光景，然后第二章就开始详细的叙述里面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渐渐强起来了？到第三章，耶利米书第三章是最棒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什么？整个哀歌在哀歌当中的第三章是一个最高潮的地方，总共有六十六节，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起翻到第二十二节在六十六节当中你知道在六十六节的中间就是二十二嘛，对不对？二十二到四十四，二十二到 44:44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你看，你一翻开22，你就知道我们天天一定会背的。也就是什么？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你看，整个哀歌哈。前面你好像不太喜欢读，因为什么？因为你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什么？第三章正中间第22节啊，让我们发现说，其实那是一个最高潮。然后高潮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又渐渐的什么？他写诗又渐渐的开始转弱，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他最后第五章就是在一个祷告。所以哀歌哈，我希望说大家在读哀歌的时候，你的心也要预备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说好像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啊，但是说实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实在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他只能什么，只能大概跟你叙述他们耶路撒冷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还不太明了啊。那第二章开始就慢慢明了，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啊，先知他用自己的角度啊进入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然后四五章就慢慢的渐渐的弱啊。那说实在啊，我们刚才说除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这个啊能够认罪悔改之外啊，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他是要提升啊他的选民的这个心态，让他们知道要必须要仰望神啊。虽然过去啊很多的这个失败，很多的这个啊犯罪，但这时候他说你们要回到神来这个地方，找到什么安慰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虽然城已经灭亡了，但那原因城灭亡是因为什么？因为百姓犯罪啊。那神在这个时候也让这个城陷落，说实在也是一个什么神的公义啊。那总归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啊，上帝是不轻忽人啊，在他面前的所作所为，因为这是神的公义啊。所以当百姓悖逆的时候啊，神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百姓的仇敌，因为什么？他们受管教了嘛，百姓受管教。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说实在啊，神的旨意并不是什么不在我们的身上，神并不是啊离开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告诉我们说，神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怜悯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耶利米虽然啊看到啊他的这个啊耶路撒冷城被毁，但是并不是结局啊。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像耶路撒冷城这样子被毁，但这不是结局。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安静，我们仍然要等候神。因为在第三章22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22节我们刚才所读了，但是26节他告诉我们，第三章26节他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哈。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呀，我想我们知道啊，每一章每一章都有不一样的这个神的这个啊，让我们所学习的哈。那好，我就大概这就是啊这个哀歌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现在翻开我们这个哀歌第一章哈。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独竟如成为寡妇；先前在诸王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在第一节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有三个一个 pattern 是什么？先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可以讲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一个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国家，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在哀哭。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三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他说本来的人民是这样子，现在啊满有人民，也就是说本来百姓很多，现在怎么独坐，只剩下一个人啊，所以他失去他的百姓了，失去百姓哈、啊，所以你把它写下来，失去百姓。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失去他的丰盛，怎么样失去丰盛呢？他说。他说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以前是什么？国家很大，现在好像寡妇一样，也就是说以前的丰盛现在已经失去了。啊，那 什么样丰盛呢？他国家是很大的，什么都有。现在好像寡妇，寡妇就是什么，死了丈夫，连儿子也没有了，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孤独哈。所以已经变成了废墟，所以那个丰盛已经失去了啊。那第三个呢，他失去了他的地位。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失去他的地位呢？他说在诸省中为王后的，你看当时是王后的地位哦。他说现在成为进贡的，好像是什么，进贡的就是仆人嘛，对不对？你不是仆人为什么要进贡？那以前呢，以前你是王后。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第一节他就说失去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失去百姓，第二个失去了丰盛，第三个失去了地位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说实在人在这个时候啊，自己已经犯罪了，但不管是自己已经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或者是故意去忘记，但我们最主要人大部分都是想逃避我们自己内心的指责，然后就开始回想当时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现在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最主要就是什么，人不肯面对。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啊，因为他用他的角度来看嘛，所以什么，他意思是这个诗人啊指出来，就是说他根本不肯面对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了。耶路撒冷城这个他这个人就像寡妇一样，他根本不可能面对，他还不愿意去面对，他还在讲什么以前怎么好，现在怎么不好，以前怎么好，现在怎么不好。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好，然后第二节开始他说他夜间痛哭，眼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他的朋友都来讹诈的拜他，成为他的仇敌啊。所以你看第二节他说大家晚上都在睡觉了，但是唯独这个寡妇他什么，在夜间的时候他只能痛哭流涕。他痛哭流涕，他说他所亲爱的当中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你看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诗人他讲到他，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他现在他还要寻求人的安慰，常常我们就是要寻求人的安慰。他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他亲爱的是谁呢？他亲爱的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嘛，就是什么埃及嘛。记不记得巴比伦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跑去什么找埃及，对不对？那等巴比伦来攻打他的时候，埃及又不理他了，所以他认为说他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人安慰。常常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啊，人家说什么，这个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都跑光了，没有一个愿意安慰我们。那这个地方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他的平安，因为他晚上都睡不着，夜间痛哭，他失去平安。而且他说亲爱中间没有一个人安慰我，他的朋友都来讹诈他，他失去什么？他失去他的朋友了，他失去他的盟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我希望说今天能够告诉大家，一开始大概有九个他失去的东西。第一个什么，失去百姓，失去丰盛，失去地位，现在失去平安，失去朋友了。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犹大因为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就是迁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去哈。他说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的地上将他追上。这个地方我相信很简单，你知道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安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找不到安息，他找不到安息，所以他失去了啊。然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你知道在狭窄之地很难被追上的，当你在逃命的时候，最好的就是逃到那山谷的当中啊，没有人看得到啊，从上面看不到，左右也看不到，那峡谷当中。那这地方告诉我们说连峡谷当中都被抓到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他根本无法抵抗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这个安息。然后第四节他说锡安的路径上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过去的锡安路上因为什么，因为守圣洁的时候，那个啊节期的时候哈、啊、守节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什么，都来到这个圣殿，所以一路上都是什么，热热闹闹的。他说没有人来守圣洁了，也就是说啊这些节期了啊，然后什么，他就失去了什么东西，失去了欢乐啊，失去了欢乐哈、啊、那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用 很好的形容，他说因为无人来守圣洁，结果他就悲伤，然后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艰难，连自己也愁苦。哇，连续讲了四个东西，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悲伤、凄凉、叹息、艰难，连自己也愁苦了。所以我们如果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因为当我们失去了人，好像百姓，我们失去了丰盛，我们连基督徒的地位也失去了，我们甚至于求人的什么安慰，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失去了朋友，我们也找不到安息，我们过去的欢乐也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冷淡。不管是过去你在你家里面有小组，或者是教会车水马龙，很多人要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这时候都完完全全失去了啊。然后我们看这些失去完了以后啊，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他说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啊。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他的敌人为首啊，就是说啊，他的敌人这时候变主人了啦，为首就是变主人了啊，就说敌人这时候变主人啊，然后呢他的仇敌亨通，因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这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已经失去了威望了啊，他已经没有威严了啊。然后因为敌人做头了嘛，好，他说他的这个孩童被敌人掳去啊，然后被敌人掳去就是什么，失去保护了，他们这个里面的孩子已经失去保护。所以你看，如果你一直读下去哈，我们用失去的这种观点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他失去很多了啊，你会看到他失去很多。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他说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也就是我们刚才连到前面他的这个第五节的前半段也是失去威荣。他说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他这个首领是谁呢？这个首领就是我们所说当时是谁，当时是指的西底家王啊，西底家王，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羊鹿，对不起啊，这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诗篇23篇啊，神把我们带到这个青翠的草地，他已经找不到草地了。他说在追赶的人的前面无力行走，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失去什么，他已经失去勇气了啊，他没有力量继续往前走了啊，已经非常非常这个无力感了啊。然后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耶路撒冷在困苦穷迫之中，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他的百姓落在敌人的手中无人救济，他的百姓落在敌人的手中，意思就是说他失去了他的主权了啊，一个国家已经失去主权了哈。他说敌人看见他，就因为他荒凉而嗤笑他这个。然后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你看这个地方是最后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已经失去了圣洁了。为什么失去圣洁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去什么拜了这个偶像，他说大大的犯罪，成为不洁之物哈，本来是圣城的哈，他说既然成为不洁之物哈，那他说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藐视他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以前记不记得我们在耶利米书的时候说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他是什么，他是妻子那神是他的丈夫但是他行淫了以后这个就离开了丈夫那但是过去跟他行淫的看到他的赤身露体然后他就什么，就来藐视他，自己也叹息退后，连他自己都叹息退后，他自己的这个污秽是在衣襟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第九个他失去的，也就是失去了圣洁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地方到第八节这个地方，他总共有失去了这么多东西其实他一直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如果很简单的把不经意的把哀歌第一章这样看过去，我们可能不会发觉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失去这些东西。那最主要的他还是在表达一个东西，在第一章你要很清楚看到他还是要寻求什么，人的安慰，他还不懂要来到找神的安慰。那他为什么会只寻求人的安慰呢？因为他还不知道原来自己 问题在哪里。常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这样子。所以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啊，我们从第九节这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啊另外一个高潮。你来看一下，他第九节他说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这句话是在这个地方一个最严重的一句话，也就是今天能够让我们反省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的污秽在衣襟上。什么叫做他的污秽在衣襟上？如果污秽在什么藏在里面的话啊，我们还有借口说我们看不到啊，对不对？因为里面的东西我看不到。他说他的污秽就在衣襟上面，所以你随时可以看到你的衣服脏了。但是他却什么？他却不思想自己的结局。人的结局，人犯罪的结局，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唯一有一个结局就是死啊。但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根本还不愿意接受他们啊受苦难，原因是因为自己犯了罪。他们还在认为说不是我自己不好，乃是因为什么仇敌一直在攻击我。所以他们还一直认为说他不知道其实这些仇敌攻击他乃是什么，乃是神来使用这些仇敌要来攻击他。所以有一句话哈，我蛮喜欢的，就是说当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犯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上帝用一个非常，也就是说他们犯罪到极端的时候，上帝也用极端的治疗法。上帝用怎么样极端的治疗法呢？就是只有什么用刀来帮他开刀来手术，那一把刀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犯罪到非常极端的时候，上帝也会用极端的治疗法，也就是用手术刀，用巴比伦啊来向我们来手术。但这些人他却不思想自己的结局，他没有看到自己结局啊。就好像有些时候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哈、特别是说我们还在那边宣告，还在那边说哦，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撒旦。当然仇敌有一天啊会这个啊被神啊给他给这个惩罚。但问题就是说有没有看到其实那个仇敌也是什么，有些时候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管教我们。其实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到哈、这个并不是说仇敌要来攻击我们，乃是一个神的管教啊。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斥责仇敌，我们也要什么，不只要常常斥责仇敌，我们也要常常反省。否则的话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啊。那他无人安慰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他还在抱怨仇敌夸大，他还在说神啊求你看我什么，我有太多太多的苦难啊。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可以反省，因为上帝啊不会让人自由的去犯罪而来保护人。上帝说实在在该出手的时候啊，他会好好的让我们啊这个啊受到他的管教。所以第十节他说啊，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眼见外人什么进入他的圣所。他说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他不可进入你的会中。这个地方啊更是让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哈 这个仇敌那个手哈、不是只有伸进我们这些世俗的东西，好像你的房子啦、你的车子啦、你的家庭这些东西。有些时候哈、仇敌的手哈、伸进到我们属灵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圣所的地方啊。说实在在过去的地方他说这外邦人他不可进入你的会中，但这时候他却允许外邦人。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巴比伦是什么？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把所有的什么圣殿里面的这些通通搬走了。所以什么他夺取他的美物。今天有些时候仇敌也会伸手进入我们的啊这个属灵的里面去，要夺走我们的美物。当然啊，我们今天啊这个信靠耶稣，我们今天可以啊求耶稣基督再一次赦免我们啊。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最主要旧约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罪悔改哈。然后第十节他说他的民都这个叹息寻求食物啊，然后他们用美物换粮要救生命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说实在 再一次哈、啊、回想你在列王记下的那最后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曾经什么交换儿子啊？你的儿子给我，我的儿子给你，然后什么你主就是把儿子把他杀了煮来吃哈、啊，还有什么他们吃什么驴子的头，记不记得那个驴子的头在列王记上哈、啊、下那个地方，甚至于他们吃什么那个鸽子粪啊，他们当时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列王记下当时记载很多，所以他说他的民哈、啊、这个什么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什么换粮食，因为没有的东西吃的。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他们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他虽然可以知道他是卑贱，但是他还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他还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经过啊，当我们犯罪啊，经过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很 shock 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我以前不是日子过得很好吗？啊，但这时候人就会开始自怜啊，我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人自怜的时候，人会觉得什么委屈的啊，人最仇敌最那个一个方法就是让你觉得你很委屈啊。当一个人觉得委屈的时候，人就会觉得很愁苦，然后开始有负面的思想出来的时候啊，人就会开始绝望啊，人就会开始绝望。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哈、啊、最主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到哈、啊、其实啊，我们在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哈、啊，我们必须要再一次回到像以前啊，我们跟啊这个上帝，好像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能啊有一些啊差错哈、啊。我们接下去我们看从第十二节开始，第十二节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这句话插在这个地方，好像很难让你了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有一种看法是说啊，这些事情哈。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他在讲告诉其他人过路人了、啊、哈，他在告诉过路人，也就是说告诉过路人说这点哈、哦、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跟你没关了、啊、不会影响你的，这是有一种讲法。那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哦，我希望我遭遇的这些事情哈、哦、我愿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OK， 好，那不管怎么看，你可以看到他十二节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不必介意吗？其实他有吐苦水的这种什么心态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吐苦水，哇我这么辛苦，但我们最主要吐苦水最主要是什么？想要争取什么？争取人家的同情，希望人家能够同情我们啊！所以人还是在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们不介意吗？他到现在还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他说你们要观看，像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痛苦啊，有没有这样子事？没有，也就是什么？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你们不会经历这些，你们不会了解的，你们不懂的啊！我要争取你们同行。然后第十三节他就开始讲说上帝怎么样对待他，哇，他就非常苦读。他说什么？他说他从高天，上帝从高天用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他的骨头非常的好像要裂开了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他铺下网罗使我的脚什么网绊住我的脚，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呦仇敌才会什么下网罗绊住我们的脚，这时候你会发觉说网罗这个字居然还是什么，居然还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那神使用工具就是什么？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所以神要把你什么拉住，这个地方不能去，这个东西不能买，这个东西不能看，所以神用什么？用网罗一直把我们给网住，把我们的脚给网住，叫我们转回。他说他使我终日什么这个凄凉发昏，他说我的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你看我们常常讲说身上的恶这个重担是什么？是世俗来的。他这个时候跟你讲这个恶是什么？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绑起来的啊，犹如绳子绑在我的颈上。所以你看这时候我希望你把它三个东西画起来，上帝用什么？用火，还有用网罗，还有用什么恶，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有些时候好像是仇敌的，但这个地方看到是上帝的，他用三个东西，一个火，一个网罗，一个恶，然后对付人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哪里？一个是骨头，一个是什么脚，一个是什么颈。所以你看哈、哦，他对付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什么，让我们的心能够什么 能够来归向神，他对付我们的脚，叫我们不要乱跑，然后他对付我们的颈子，让我们什么，让我们一个重担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什么，我们要回心转意，让我们的力量衰败。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什么，这中间你就可以插进这些形容词，怎么形容呢？他说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的力量衰败，也就是说什么，其实这些不是上帝给你的，你的力量发昏，你的终日凄凉啊，你的力量衰败，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因为罪而来的，这些是因为罪使人衰败，罪使人没有力量，罪使人终日凄凉发昏。啊，所以啊，你把刚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三个东西，骨头还有脚还有这个你的脖子，这三个东西说实在是上帝这时候要把我们好好的给我们给绑住啊，让我们看到他说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的敌人的面前当中，他说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就是主轻看了，照理是说一个国家本来就应当有勇士，对不对？但是神却在去把他废弃了，他说上帝废弃了我一切的勇士啊，他说什么，他说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少年人是非常无辜的，也就是这些无辜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主将犹大居民踹在脚下，好像酒榨一样，酒榨就好像酿葡萄一样，那这个酒榨在这个地方预表说什么，像审判一样，就是说上帝把你放在他的脚里面，像踩葡萄一样，把你好像审判这样子，其实神的发怒在这个时候啊，所以你看第十六节开始，他说我因这事哭泣，我眼泪汪汪，他说我因这些事，哪一些事呢？其实就是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因为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都在讲他耶路撒冷如何的什么，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了，我失去了这些，对不对？记不记得有九个失去，对不对？好，然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样来对付他，所以他说这些事让我眼泪汪汪，其实他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什么，因为自己犯罪的结果啊，然后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自己没有看见他的答案是什么？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你看，你把它画起来，他又是在讲什么？他又是在讲人。他说，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他说，我的儿女嘛，他说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胜了他。啊，所以他到这个时候，他还是认为他当时那亲爱的当中，也就是第二节，没有一个人安慰我，然后他的朋友都以诡诈来待他，也就是当人在最落魄的时候，常常会认为说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了，然后他说我的儿女们，他说哈，他说都因为仇敌得了胜，好，然后他说西安举手无人安慰。你把它画起来，西安举手无人安慰，为什么西安举手无人安慰呢？常常我们说像诗篇七十七篇，他说你举手的时候祷告，对不对？神就让你看到他的右手，但是这个地方他说神举手的时候没有人安慰，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论到雅各已经出令，雅各上帝这时候不写以色列了，用雅各的名字，他说出令就是下命令，下什么命令呢？让四周的人，四周围的人都做什么？都做雅各的仇敌。你看，所以雅各突然间周围太多仇敌了啊！以前都是什么神的保护，现在通通是仇敌。他说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路撒冷也不是圣城了，也没有圣殿了，已经是变成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失去洁净了啊！所以西安举手无人安慰。他到这个时候他还认为什么，他举手不能安慰，其实上帝本来是安慰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没人安慰也好，或者是上帝没有安慰你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因为人在那个时候要知道，其实上帝本来是安慰的神，只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上帝就突然间成为什么，从安慰者变成审判者了，上帝成为审判者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不要落入连上帝都不肯安慰的地步，也就是我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西安举手无人安慰，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在新约的时候，我是在想说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会安慰我，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说举手无人安慰，连神都不安慰他，他不觉得人安慰， 不觉得上帝安慰，乃是因为什么？他自己的心还没有转过来。好，所以他说什么？第十八节，你看他说耶和华是公义，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哇，这句话终于讲出来了，他终于讲出来说他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呢？因为什么？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嘛，所以我得不到他的安慰，我得不到人的安慰。好，你看哈，然后你看第十，他虽然讲出来，那十八节后半段，你再把它画起来。他说：“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他还是要寻找人的安慰。所以第哀歌第一章哈，他从头到尾他都一直在嘴巴是就是其实跟我们很像的，嘴巴说我们要寻找神的安慰。哦，神啊，你这都是我犯错了，神啊，你怎么样？都是会祷告，我们都会，但是。站起来以后他还是一回头，你有没有看到十八节他说神你是公义的，你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已经不错了，但他一回头他又说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看我的痛苦。有没有看到他又在跟人讲说什么？然后我很痛苦的啦，又在吐口水了。他说我的处女少年人都被掳去了，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又再讲一遍同样的事情，讲了十遍一直在讲啊。然后他说我的祭司长老他们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弃绝了啊。他这些领袖们他在寻找食物，也就是正常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却自身难保，民生问题要找食物吃的时候，他就什么突然间就气绝了。所以二十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常扰乱，在我的心里面翻转，因为我大大的悖逆。这时候他开始慢慢慢慢他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什么来观看。只有你把它画一个对等的，前面是什么？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这时候他可以转到耶和华啊，求你观看。本来是叫人看，现在是叫上帝看。叫上帝看什么？他这时候他说，在外有刀剑使人丧命，在家里犹如死亡。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吗？常常我们在外面虽然不像有刀剑，但是有些时候在外我们常常遇见困难，但是回到家里，家里又好像什么死亡一样，一片沉静。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啊，兄弟姐妹之间，好像死亡一样。这个家好已经不像家了。所以在外面啊，跟在家里面，他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他说：“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你看，他又突然间又跳到外面去了。他说：“我抱怨了一大堆，听见我叹息的有啦，有很多人听见的啦，但是他说安慰我的却无人。”他还在寻找人的安慰。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就这样跳来跳去，一下子来到神，一下子又去寻找人的安慰，跳来跳去。他说我的仇敌都听见了啊，他说我所遭遇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他在向上帝打报告了。他说这些仇敌啊，他们听见了我这么苦，他们都喜乐，活该。嘿，我这些仇敌都是这样子。所以他接下来说，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临到他们，他们就像我一样。哇，这下子他好狠了、啊。报告的日子就是什么？你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告诉神说，他们实在是很糟糕了。哪一天你审判的时候哈，你就让他们的日子像我一样这么糟糕，因为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他说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啊，这个啊、来罪过来待我的话，求你也照样这样子来对待他。他这个时候他就看到，其实过去他已经看到了这些人哈、啊，他我说百姓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巴比伦人哈、啊，他们趁机要来啊做超过，也就是暴行的东西，他们得意忘形，他们这些罪过哈、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啊犹大人他们看见，他们讲说巴比伦这些恶行，他们怎么样这么坏，你过去怎么样对待我，你今天也要来这样子对待他。有些时候我们啊常常还是一样，在心中最落寞的时候哈、啊、我们常常会跟神抱怨啊，你在诗篇当中也可以看到跟神抱怨。所以你从这个 哀歌的第一章哈，你可以啊看到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求神要来审判啊这些仇敌，也就是巴比伦。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说啊，一开始的时候神并不是跟他讲说他不会审判他的仇敌，而是上帝最主要要让他看到说，你要好好的思想自己的结局，因为你的自己的结局没有好好思想的话，你会常常会认为说，其实这些你的苦难是因为仇敌夸大，事实上不是因为仇敌夸大，事实上是因为上帝使用这些仇敌成为什么神来管教他百姓啊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在第一章啊，我想啊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啊让我们觉得啊好像有很多地方啊我们，但是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因为我们其实就像这个诗人所说的，一下子我们什么这个知道来到神的面前，一下子我们又寻求人的安慰，所以我们往往在这两个当中走来走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哀歌的当中啊，我们再一次的学习啊，因为我们的污秽就是在我们的衣服上面，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结局。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看到神啊，你这样子对待我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你的命令，让我们只有寻求神的安慰，让我们真的是不去寻求人的安慰，因为听到我们安慰是有很多人，但是真正来安慰我们的却是没有人，唯有你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愿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